领导，各位长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俗话说呢，民以食为天呢、这个天告诉我们很饮食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就开始反思一个问题，饮食对我们这么重要啊，但是呢，从小到大有没有一堂课是教我们怎么吃出健康的？
没有。
就像这个婚姻呢、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可是呢，学校里面好像也没有一堂课是教我们怎么样经营婚姻。因此呢，我们就思考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一个正确的饮食，确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呢，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跟大家来谈一谈饮食的问题。那么我们了解到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而我们发现呢，现在人对健康的这个观念也越来越重视。可是呢，这个往往啊，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呢，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啊，正在悄悄的呢，在我们的社会上啊，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出现。像我这里列出来的癌症、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还有呢肥胖症、骨质疏松症等等，这些在几十年前呢，在我们小时候啊，这些疾病呢其实都很少听到。记得呢，在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只要有人听到有人得癌症啊，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恐怖啊，都觉得呢这个是叫做绝症啊。那么这个绝症呢，对于面对这个绝症呢，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都觉得啊，好像呢这个十年后啊，应该呢这个疾病呢就会有这个医疗啊，就会有办法啊来治疗这样的疾病。然而呢，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呢看到癌症呢依然还是绝症。而我们看到呢，现在的社会啊，医院越盖越大。那请问我们的健康是越来越改善呢，还是越来越退后？
越来越大，越
啊。所以呢，医院越来越大呢，本来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结果发现啊，不但我们没有更健康呢，反而医院越大呢，排队的情况呢越来越严重。我们没有得到健康，健康变成是一个口号，变成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这个口号。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来落实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谈一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以癌症为例子啊，在很多先进国家啊，现在呢都被癌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所困扰。那么越先进的国家呢，我们发现他得癌症的这个人民得癌症的几率呢，不但没有减少呢，反而增加。那么以这个北美洲为例啊，北美洲当中呢，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死于癌症。这个数字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啊，四个就有一个死于癌症。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再反省一下，我们发觉呢，这个北美洲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里是一个现代医疗非常进步的一个地方，可是呢，为什么反而那边的这个人民呢，并没有办法很健康的来走完他们的一生？可见得科技 跟医学的发达并不一定真正带给人类健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医疗的进步呢并不等于癌症的减少，它中间是没有关联性的。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先进的这个医疗技术，像基因疗法啊，因为我个人呢是学医学生物化学的，那么在我这个读研究生的时代呢，这样的一个基因疗法已经慢慢这个被用在临床的这个医学上面啊，它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停留在研究的一个技术，它是已经被应用到这个真正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医学。那么高明的外科手术，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及健康检查，在现代呢这些手段啊都比我们在20年前呢都还要进步很多。然而我们发现癌症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年年在怎么样，在增加。也就是说呢，我们期待的医学的进步啊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啊，没有真正解决人类健康的问题。而医疗的进步呢也不等于寿命的延长，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啊。一般人呢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呢好像医疗的进步，人类的这个总体的这个寿命好像增加了，好像增加了啊。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觉。我们呢深入的再去这个从医学的统计来看呢，我们发现呢人类平均寿命其实并没有提升，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婴儿的死亡率减少啊。这几年呢的这个发展啊，是婴儿的死亡率减少，那我们呢看起来好像总体的平均寿命被怎么样被拉上来的，其实并没有。那么事实是这样子啊，在美国呢50年来40岁以后啊，美国人40岁以后的平均寿命呢并没有增加，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呢医疗的进步并没有如预期的带给我们寿命的这一个延长，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省思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对现在的医疗呢一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些误解误区啊。在美国呢，我们刚刚说到啊，癌症很严重，可是呢它并不是美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美国人的死亡原因第一位呢是心脏病，第二位才是癌症。那我们看到4个人当中就1个人死于癌症，但是他还不是第一位哦，他还是第二位啊。所以排第一名的心脏病呢想必怎么样，更多人死于心脏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癌症啊，几个比较有名的癌症，像肺癌治疗之后呢5年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乳腺癌跟直肠癌存活率大概只有50%，而血癌跟淋巴癌呢更低，存活率大概只有3%。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呢，更令我们讶异的其实不是这个数字，而是呢临床上发现呢这些病啊治疗跟不治疗其实存活率都差不多，这个才是我们关切的一个焦点。也就是说呢，这些病人你给他积极性的治疗跟不治疗其实呢存活率差不多。那这背后告诉我们什么？背后告诉我们呢，其实医疗本身呢并没有为这些病人带来非常实质的帮助。那么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就观察到，医疗器材的进步呢其实并不等于治疗观念的进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其实呢像我们对待身体啊的这个疾病，我们的这个看法想法跟做法呢通通产生了偏差。一个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癌细胞？其实这个癌细胞呢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什么病变啊，然后呢 这个现在的医学手段呢，就是把它杀死，或者是把它隔离啊，切除，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啊，这是在寻求医疗器材上的一个手段上的一个进步，但是这并不是治疗观念的一个进步，因为呢，癌症细胞其实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需要调整。如果一个国家来当例子来讲啊，癌症细胞呢，其实是忠臣哦，它不是叛军哦。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叛军了、啊，其实它是忠臣，它在劝谏我们呢、啊。哎，主人，你已经在挥霍自己的身体了，你已经呢把这个身体呢搞得呢不成样子了。所以呢，我们把忠臣杀掉呢，我们变成什么昏君？那一个昏君来治国呢，很快这个国家就怎么样，就亡国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真正的治疗观念的进步是什么样的观念的进步呢？还是中国文化对身体、对生命，或者是说对整个宇宙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我们现在在追求的啊，我们看看现在医学在追求的是哪一项呢？是医疗器材的进步，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治疗观念的进步。我们反看我们的教育啊，请问各位老师，现在在我们看现在的教育在追求的是什么？好像也是分数的进步，并不等于人生态度的什么进步哦。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些观念，这些人生观念都是一个态度，都是一个态度。因此呢，我们对医疗的误区呢，可能也是我们对人生的误区哦，也是我们对教育的误区。因此呢，我们来从中国的这个人，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跟和宇宙和谐的这种观念出发呢，我们来看什么样的观念才是最进步的治疗观念呢？那就是预防，预防才是最进步的治疗。所以中国人呢，中医不是用来治病的，中医是用来养生的啊。因此呢，我们从这里呢才看出来整个中国文化对生命态度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因此呢，怎么样预防呢？最简单的还是从饮食来做起。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讲到呢，病从口入，这一句话呢是真理，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们老祖宗的话呢，其实都经过人生历史非常严峻的淬炼，才有可能保存到今天。如果我们很轻易的忽略老人言的话呢，我们吃亏就在眼前啊。因此呢，我们了解到怎么预防呢？最简单的还是从吃做起。那么在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欧尼斯特·怀特博士呢，他曾经说过，他说呢，西方社会当中啊，有超过50%的癌症呢，与营养过剩有直接的关联，尤其是脂肪大量的摄入。这句话呢，其实在很明白的跟我们讲呢，癌症啊，有很多很多的癌症跟什么有关？跟肉吃太多有关。啊，把它翻成比较白话文呢，其实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那么在美国国家癌症学院里面呢，讲到啊，有10个最常见的癌症当中呢，有8个直接跟油腻的饮食相关，也是同样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说呢，有非常非常大部分的一个比例的癌症呢，跟肉吃太多有关。那么癌症学院呢、啊，也这样子，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之后呢，就建议美国人民呢，如果可以采取低脂肪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呢，就能够降低50%到90%罹患癌症的几率，甚至于呢，如果不幸得到癌症的话呢，还可以这样的饮食习惯呢，还可以降低癌症患者35%到40%的死亡率，啊。 这个都是癌症学院呢，他们经过这个流行病学的统计啊，所得到的一些结论。那么刚刚这一位这个医学博士啊，他是美国健康基金会的主席啊，他呢也经过了一些这个流行病学的研究呢，他观察到呢，有50%的男性癌症跟60%的女性癌症呢，与营养过剩有直接的关联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要避免掉得癌症的几率，要降低癌症的几率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吃太好，啊，就是吃差一点，啊，吃呢粗粮，啊，这个呢也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道法自然，吃最自然的食品，吃我们人最需要的食品。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自然的，我们在今天这一堂课程呢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来看几个疾病啊发生跟饮食相关的几个例证。以这个女性的这个癌症啊，乳腺癌为例啊，我们发现呢，北美洲的妇女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呢，从1960年只有5%的女性啊会得这样的一个疾病，到1980年呢竟然增加到9%，也就是11位女这个女性当中呢就有一人会得这样的疾病。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呢竟然增加到12.5%，也就是8个妇女当中呢就有一个妇女会得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这个比例高不高呢？非常的高，这个比例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比例。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曲线会年年的增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还是跟饮食有关。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从60年到2000年，每个国家的人民呢、啊、摄取高脂肪高蛋白的肉食啊越来越多，所以造成呢这个女性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这个上升。如果呢这样的饮食呢没有被调整的话，我们预期这样的一个曲线呢将会逐年的在增长。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有的人就讲啊，刚刚这个是北美洲的妇女啊，可能呢跟这个他们的遗传基因有关了、啊、那么可能亚洲的妇女呢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果呢就有科学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有一个日本的妇女呢，当她在日本的本土呢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很低，罹患乳腺癌的几率很低，那么当她移民到这个美国，移民到北美洲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日本妇女的下一代啊，日本妇女的下一代呢，她的这个罹患乳腺癌的几率竟然跟美国人一模一样，比起日本本土的妇女呢提高500%，啊，提高500%。所以这个实验的数据呢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它告诉我们呢，你看在这一代啊，他从这个日本移民到美国，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还没有完全怎么样跟美国人相同，可是到他的下一代呢，饮食习惯呢几乎跟美国人怎么样一模一样，所以呢他得乳腺癌的几率呢也就上升到跟美国人一模一样。因此呢这样的疾病呢可以说跟饮食有绝对密切的关系，而跟什么无关呢？跟遗传呢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日本人跟美国人的这个饮食的差异啊，我们就了解到刚刚那个实验所代表的意义。在日本呢，食物当中啊来自脂肪的卡路里啊大概占食物的10%到15%，而在北美洲呢 食物里面的这个来自脂肪的卡路里呢，却占40%。这告诉我们呢、啊，北美洲的这个人民比日本人呢，吃肉的这个数量大概多3倍左右，高出3倍，啊，因此呢，这也告诉我们呢、啊，动物性脂肪如果摄取的多的话呢，那么乳腺癌也比较多，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而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呢，其实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不是只有日本啊跟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后来呢，流行病学专家呢，他们再去做统计呢，发现呢，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那么蓝色这个条纹这个条状物呢，它是指的是这个乳腺癌罹患的几率，红色的是指这个脂肪摄取的量。你看这两条线呢，其实是成正比的，是成正相关的。在富裕的国家，肉吃的比较多，乳腺癌得的几率就比较高；在比较贫穷的，譬如像墨西哥这样的一个国家，肉吃的比较少，乳腺癌呢也就比较少。这又证明呢，我们老祖宗讲了一句话，叫做“祸福相倚”。啊，这个有钱呢，能够吃很丰富的食物呢，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健康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再进一步的，我们从医学的这个基转来看啊，有医学家呢就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发现呢，脂肪呢它会刺激这个身体当中雌二醇这种女性荷尔蒙的分泌。那么雌二醇的分泌呢上升之后呢，跟乳腺癌的这个几率的上升呢有一定的关联性啊，这是其中的一种基转。那么在体内呢，雌二醇可以透过这个纤维素在消化道里面呢，把这个雌二醇呢捕捉，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从而呢降低乳腺癌罹患的这个几率，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啊。所以呢，肉吃太多呢，走的是这一条方向，而素食呢，走的是这一条方向啊。那么可以降低乳腺癌罹患的这个比例。而又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呢，告诉我们在大豆里面呢含有一些植物性的这个雌激素，而这个雌激素呢其实可以抑制体内这个雌二醇的这一个数量，从而降低乳腺癌的风险。因此呢，素食妇女的雌性激素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雌性激素的水平啊比较低，所以呢，素食妇女得这样疾病的几率呢也是比较低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脂肪的饮食呢，我们知道会刺激这些雌二醇的这个分泌啊，所以它又引发一种潜在性的问题，就是青春期的早发。我看到一个数据呢，我非常的惊讶。在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他说呢，西方的妇女在1840年的时候呢，西方妇女的平均青春期的年龄是17岁。我看到这样的数字呢，我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的印象里面啊，西方的妇女17岁啊，可能跟东方妇女大概25、26岁差不多，看起来已经非常的这个发育非常的良好。但是呢，事实上在100多年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100多年前呢，西方妇女在17岁的时候才进入青春期，平均呢的年龄。而到了1980年代呢，你看青春期的年龄提早几岁呢？提早到11岁。也就是说呢，我们发现啊，这个提升啊，太怎么样？这个提升的这个幅度太大了。 那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在2000年啊，我们发现呢，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呢，发现这个孩子啊，孩童的这个青春期啊，都有更提早的一个迹象。在大城市里面有一些医院呢、啊，内分泌科呢有非常多的儿童现在在挂号，在排队，为什么呢？因为通通都有青春期提早来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呢，还是什么？还是饮食的一个问题。因为在100多年前呢，高肉类的脂肪饮食其实是比较少的，这是不可讳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集约饲养的这个能力没有现在这么样的进步，他当时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当中饲养出这么多的肉，满足这么多的人口来吃。因此呢，在100年以前呢，肉类脂肪的饮食是比较少的。其实不要说100年以前呢、啊，就我们小时候呢，肉都没有现在多，都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得到。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就造成了青春期的早发。所以呢，高脂肪的饮食刺激雌激素的这个增长呢，使青春期越来越提早。可是我们就要讲了，那青春期提早有不好吗？啊，我们就了解啊，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讲到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越早熟呢，寿命就越短，就像花一样嘛，你越早开呢，就越早凋谢。因此呢，我们看有的孩子呢发育得很快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危机，一个健康上的危机啊，他可能在他未来的人生里面呢，会埋下很多不健康的一个因素，譬如像什么呢？早发的青春期呢，跟乳腺癌的风险有正比的一个关系，有正比的一个关系。那么，在1981年到87年这7年当中呢，康奈尔大学有一位肯伯教授，在大陆。我们国内呢翻的是叫做这个坎贝尔教授啊，一样的同一个人啊。他呢曾经到这个中国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他找了65个县，每个县呢找100人，总共是6500个人做样品。那这个6500人样品呢，追踪多久呢？追踪7年，啊，样品数量够大，然后呢时间也够长。时间也够长，研究什么呢？研究饮食跟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他发现呢，在7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呢，在中国饮食当中，脂肪吃的越少的，吃的越素的地方呢，成年人血液当中雌激素的水平越低。另外呢，成人罹患癌症、心脏病、骨质疏松症、肥胖症发病率也越低。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啊，在20几年前，这些疾病其实是很少听到的，根本很少听到的，没有像现在这么常听到。可是我们仔细的来反省一下，20年过了，请问我们国人的健康是慢慢的变好了呢，还是慢慢变差了？变差了。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北京呢，协和医院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他以北京城来作为统计的疾病统计的一个对象，发现呢，1999年啊跟1955年比起来呢，癌症的上升率已经悄悄的攀升到5.2倍，这个数字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啊。 那么进一步呢，他们再去做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罹患癌症呢，癌症率升高呢，跟肉吃的很多呢有直接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的呢，我们的癌症罹患率呢也增加了，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们呢就找了其中的一项癌症叫大肠癌来做研究，来做这个统计啊。他们发现呢，在北京罹患大肠癌的比率呢，在70年代每10万个人当中呢少于10个，就是说这样的比例呢比较低。但是呢，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比例已经从少于10不到10个人啊，增加到20个啊，跟我们这个经济成长好像也有一点关联性哈。到了90年代呢，增加到24个啊，因为经济又提升了嘛啊，所以呢罹患这个大肠癌的比例呢也增加了。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猜一猜变成几个？变成60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呢的一个曲线呢，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呢确实怎么样，好像不谋而合啊。因此呢，经济的发展呢不见得完全都是好事哦。这个问题我们要省思啊，值得我们大家省思。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我们得这个人会得大肠癌呢？在爱尔兰有位医师呢，他就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发现呢，这个脂肪在吃进去的时候啊，我们吃肉吃进去的时候，这些脂肪呢由谁来消化呢？由胆汁。那我们的胆呢会分泌胆盐来消化这些脂肪，可是呢消化完了之后呢，这个液体呢跑到胃部跑到这个肠子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肠子里面有一些细菌，这些液体呢跟这些细菌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这一些混合物呢会产生癌症物质。也就是说，他在试管里面把这些液体呢跟这些细菌混合在一起，这个液体呢把它涂抹在正常细胞上面呢，发现呢这个正常细胞就会变成癌细胞。因此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会增加大肠癌罹患的比率。这是一个基准啊，这是这一个科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个基准。另外呢，他还指出啊，其实生病呢还跟一个现象有关。什么现象呢？就是食物在大肠里面停留的这一个时间啊。他发现呢，这个大肠呢，其实呢大肠跟小肠啊都是消化吸收的这个器官嘛。如果食物在肠子里面停留的时间越长，它所吸收的这个毒素呢就越多。所以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发现呢高纤维的食物，就是水果蔬菜五谷类这些高纤维的食物呢，吃到肚子里面停留的时间呢有多长呢？大概是20到30个小时，也就是大概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呢，正健康的人啊，他的这个排便的这个是应该是很有规律的。所以到医院里面呢，医生呢在跟你诊断的时候都会问你说，哎，排便正不正常啊，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记住，吃高纤的食品呢大概停留在肠胃是一天的时间。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吃的是低纤高脂的食物呢，也就是肉类，大鱼大肉呢，它停留在肚子的时间有多长呢？大概是80到100个小时，也就是4到5天。4到5天，大家仔细的思考一下，一块肉放在室温底下多久会臭掉？现在这个天气多久会臭掉？3天，哦，很客气哈。 三天会臭掉。好，那么如果是放在37度呢？我告诉大家，一天就会臭掉了。而一天就会臭掉的食物，我们竟然摆在我们的肚子里面摆几天？摆4到5天哦，摆4到5天哦。那它臭掉的这个成分被谁吸收了？被我们的肠子吸收了。所以它不得癌症呢，才会很奇怪，就是我们太虐待它了，虐待我们的什么肠子，对我们的肠子呢太过于虐待，这是一个部分。再来呢，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这一些臭掉的成分呢，它其实是很多毒素，而毒素被我们的肠子吸收之后呢，我们的人要把它怎么样排掉，要把这些毒素排掉，而人体的皮肤呢又是排毒的管道之一，因此呢这些毒素累积的很多排不掉，会从哪里排呢？从我们的皮肤来排。所以我们发现呢，肉吃了太多的人呢，他的皮肤是暗沉的，没有光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排毒，帮我们的身体排毒。再来一点呢，现在的医学也告诉我们，肠子的年龄啊，肠子的年龄啊，跟我们实际的年龄是相关的。肠子越年轻呢，我们的外表就越年轻；肠子越老呢，我们的外表就越老。有没有道理呢？有，因为肠子是吸收食物精华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就发觉到人为什么会那么快衰老？食物吃错了，食物吃错了。如果我们呢，这个会吃的话呢，我们可以永葆青春，怎么样常驻，而且我们的皮肤会很好。所以最好的美容是吃什么？吃蔬菜水果，吃蔬菜水果，吃五谷类。那这些呢都是在告诉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观点。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每一个国家当中呢，它的这个食肉量跟它女性罹患大肠癌比例的这个状况啊，在日本呢，他们的人民呢每一天吃的这个肉大概是30克左右，而女性罹患大肠癌死亡的几率呢，10万人当中有7个。到了英国呢，吃肉的比例升高到197克，而生病的这个因为大肠癌死亡的这个比例呢提高到20个。到了美国呢，增加到每一天吃的肉量呢是280克，而死亡的人数呢提高到30个。最后有一个国家叫新西兰，它的食肉量最多，高达309克每一天的平均。那么它的这个大肠癌的死亡率呢也就提高到40个啊，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比例关系，告诉我们呢确实肉吃的越多呢，罹患这个大肠癌的比例呢也提高，它是有绝对的关系。那刚刚讲的是癌症，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骨质疏松症啊。什么叫骨质疏松症呢？这个骨质疏松症啊，就是呢我们人的这个骨头啊的这个组织啊，流失50%到75%的骨骼组织啊的状况啊，就叫做骨质疏松症。而这么多的骨质组织流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可能那个时候呢我们打一个喷嚏啊，可能肋骨就会断掉，或者是呢我们坐在一个比较颠簸的这个车子上啊，我们就会骨折。哎，大家眼睛不要这么大，这是事实。所以有这样疾病的人呢，他不敢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去逛街的时候呢会怎么样，跟人家挤哈，挤一下呢骨头就断了，所以他不敢出门，这样的人不敢出门。所以这样的疾病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啊。 那很多人就在思考，那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症？因为钙流失了，钙流失了。那为什么会钙会流失呢？很多人就去做研究啊，结果呢就发现到，如果我们呢、啊，就发现到呢，吃了比较好的国家啊，骨头怎么样比较弱，而反而呢吃的比较差的国家呢，骨头比较强。哎，好像觉得有一点颠倒哈、啊。一般我们应该讲说呢，这个吃的比较好的国家骨头应该比较好啊，为什么反而比较差呢？因此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这样的一个研究显示呢，告诉我们呢，其实钙吃的越多，不一定骨头组织会比较强，不一定，它当中没有什么关联性，没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非洲呢，很多的妇女啊吃的蛋白质很少，钙呢也吃的很少。但是呢生的孩子很多啊，而每一胎呢他们呢哺乳两年，我们知道啊生孩子啊跟哺乳啊都是很消耗钙质的，所以母亲很伟大啊。你看女性的骨骼骨头跟男性的骨头比起来，重量比较怎么样？比较轻，而且呢色泽呢比较暗沉，比较暗沉。为什么？因为生产，因为生产呢这个流失掉很多的钙质，母亲是很伟大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些非洲的妇女呢，在吃进去的钙质很少，流失的钙质可能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呢非洲的妇女竟然没有缺钙的现象。我们反观呢在美国，美国的妇女呢，我们都晓得她们吃大量的什么蛋白质跟什么钙质，甚至还补钙。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补钙的食品，对不对？还补钙。而生的孩子多不多呢？很少。哺乳呢也不长，哺乳的时间也不长。可是呢我们发现呢，65岁以上的美国女性呢，平均骨骼流失高达 35%。这个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呢医学家就去探讨，发现呢钙质啊不在于吃进多少，而是怎么样留下多少。问题在这里啊，不是我们拼命吃呢就有效哈、哦、最重要是什么？留下多少。所以呢各位朋友，钱呢不在赚进多少，在什么？哎，留下多少。对呀、啊、我们老祖宗讲呢，要致富呢要怎么样？开源节流哦，要节流哦啊、哦、如果我们开源而不节流呢，会怎么样？还是没有用的。你看老祖宗讲的观念啊、哦、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在书本上这个学习到这些概念了、啊、这些观念都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体健康上啊，运用在我们一切的做人处事生活上。所以呢研究显示呢，在摄入动物性蛋白，浓缩的动物性蛋白3到4个小时吃进去之后呢，3到4个小时之后呢会有很多的钙质从尿里面流失。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他吃了动物性蛋白进去之后呢，3到4个小时去验尿，发现呢里面有很多的钙质流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动物性蛋白呢，它呢是酸性的，它必须要呢从骨头当中呢抽出这些钙呢，来平衡酸性的体液，来弥补呢这个酸性的这个体液，而造成钙质大量的流失。所以呢我们要记住一点啊，如果呢蛋白质摄取呢不要过量的话呢，我们的钙质的需要量其实可以怎么样减少。所以问题还是吃出来的啦，问题还是吃出来的啊、哦、再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呢，心脏疾病。 心脏疾病呢，在美国啊是死亡率的第一位，死亡率的第一位，几乎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死于心脏病，这个是很可怕的数字啊，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因是什么？这里有一条血管呢、啊，它就像一条河一样，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我们在吃进这个动物性脂肪之后呢，因为动物性脂肪里面含有什么呢？胆固醇。那么这些胆固醇呢，就会卡在这个血管壁的周围。譬如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呢本来是有弹性的，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它的弹性就怎么样，就不见了，它就变硬，就变硬，所以我们就叫它动脉硬化，那就硬化，没有弹性，啊，那么如果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啊，它这个时候已经发出什么求救的信号了，有没有？高血压就是它的求救信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听到这样的呼唤呢，我们就应该晓得要对这个身体怎么样好一点啊，就要停止呢这个摄入动物性脂肪，要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善待我们的身体。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样的声音呢，会怎么样？它是继续怎么继续累积下去，结果呢到最后呢，这个血管就被彻底的塞住了，彻底的塞住。而我们从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病人啊，他的血液我们把它抽出来一看呢，发现吓一跳，正常人的血液呢，他的这个血清啊是透明无色透明的啊，是一个液体无色透明状，而动脉硬化的病人呢怎么样，像是果冻一样，有没有？这个血清就像果冻一样，是不透明的，而且呢是半固体状态的。你看一个血液里面呢有这么多的这种不正常的这一种物质呢，那么我们人呢不生病呢才会很奇怪。所以我们的健康就是这样子，怎么样一点一滴呢被我们耗掉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吃进这个所谓的饱和脂肪酸呢，因为它呢会这个代谢成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卡在这个血管壁上面。那么什么叫做饱和的脂肪酸呢？大家有没有看过猪油牛油在室温底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它是固体的啊，这个固体的呢就告诉我们这就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大豆油啊，它是什么液体的。所以呢不饱和脂肪酸呢在室温底下呢是液体的啊，植物油是液体的。那么植物油呢它不会产生坏的胆固醇啊，所以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的血管呢是塞在心脏的话呢，就叫做心脏病。如果这个血管呢是塞在大脑呢，我们就叫做中风啊。所以呢这两个疾病呢它其实根源都是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只是发生的地点怎么样不一样。